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诗篇里面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圣经编排的非常的有系统。譬如说诗篇第一篇说到人啊，开始是完美的，也是蒙福的人。诗篇第一篇我们可以说也是描述主耶稣基督那个末后的亚当。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篇就看到神是开始是完美的，是蒙福的人。那么诗篇第二篇就提到啊，人的悖逆啊，人背叛神了。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伊甸园，神造人的时候开始是完美的，人是蒙福的，后来慢慢呢就变成人，亚当夏娃犯罪，变成悖逆神的人，变成远离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是特别指到亚当后裔的状况。所以诗篇第二篇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堕落之后，人类犯罪之后的一个写照，一直到了今天。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二篇看出，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啊，一个历史，人类历史一个大戏。那么我们看到当中他好像在演一个人类，演一个像连续剧一样分几集来播出。听众朋友，读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神的圣灵分别的啊说明人在地上的事，也说到啊神在天上的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诗篇第二篇啊说的关于人的事。那么我们看到啊人类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里外邦指外邦人的意思，所以说外邦人为什么在争闹呢？万民呢是特别指犹太人，说为什么犹太人谋算虚妄的事呢？虚妄就是指空虚的意思。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人类，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做大规模的抗争。抗争谁呢？是对神来做抗争。但是抗争的结果却是一事无成，毫无果效。而且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们在争闹，最后都是争闹一些虚空没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现在我们来解释啊，这就说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就是说这些政治人物，政治上的统治者，臣宰也一同商议，表示这些人是，有些人是政治上的统治者，接着是讲一些宗教上的统治者，他们不单单是参加这群抗争，连这些统治集团，包括政治的、宗教的，一起来对神抗争。听众朋友也想说，他们到底抗争抗议什么呢？他们要抵挡谁呢？其实他们真正所抵挡的是什么？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这个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说得很清楚，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听众朋友，什么意思呢？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就是指救主，指弥撒亚的意思。希腊文把这个救主就称为基督。他们这种抗争，向对神的抗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听众朋友，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24节 有一个说明，就是说到第一次讲到教会啊受到了逼迫，我们也看到使徒彼得和约翰也受到威胁。那么后来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回到教会，向教会做报告的时候，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节经文你要特别注意。今天很多的教会啊，也许以前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他们不敢很直接的这样说，他们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那也许今天听众朋友，你敢不敢说：主啊，你是神，你是真神。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很勇敢的向世人做见证说：主啊，你是神。他们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当时初代的教会对主啊你是神毫无疑虑，毫无疑惑，他们公开的宣告。接下来我们看啊，继续把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24-25节我们来读。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个时候他们所引用的诗篇第二篇，所引用就是引用诗篇第二篇。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6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7节看这个经文，26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27节圣灵，神的圣灵就做解释的，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神的圣灵默示我们，告诉我们比拉多那个时候就联合了一些宗教的领袖，包括叙利王，他们存心就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已经进行了抵挡神和抵挡基督的一个阴谋。这种事情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会一直延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会一直延续下去，一直他们会直到最后，全世界的人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直到世界的末了，会有世界性全面性的来抵挡神的、抵挡基督的一种运动就会发生。那么有人曾经啊问我说：他说牧师啊，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在反对基督、敌对基督？另外有人也是这样问，他问说：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比以前更好，越来越好呢？那么我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答案说是的，这个世界的确在很多方面啊比以前变得好了多了。那么又有人他又问说：那你认为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坏呢？听众朋友，你觉得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也是这样说，是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坏。结果有人就听我这样回答，他就问说：哎，牧师，你怎么两个答案都说是对的？听众朋友，我来给你做一个解释，这两个说法其实都是对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24-39节就是主耶稣说了一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啊。现在我要做解释，主耶稣他形容他自己，主耶稣自己就是撒那个好种的人，撒好的麦子，主耶稣向世人就撒下了好的种子。后来我们看到仇敌跑来的，他们撒什么？也撒种子，是撒稗子，他不是撒好的种子，不是撒麦子，撒稗子。 当时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仆人就想很快的就把稗子敌人跑来撒这个稗子的时候啊，仆人想把稗子薅起来把它拔掉。这是我个人有一个经验，说当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啊，我就很想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除稗子的事情。我以为我自己是拔除稗子的专家，是一个最好的人选，我最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做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拔除稗子，我是最好的人选。但是听众朋友，很快的我就发现我自己蒙召不是要去拔除这些稗子，其实我自己问题也很多，其实别人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是管不了，我觉得那是神自己的事情，神自己会亲自把稗子跟麦子分开。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24到39节稗子麦子的比喻，那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的事情，乃是神自己的事情。主耶稣说让麦子和稗子一起成长，主耶稣他自己收割的时候，神自己会把麦子和稗子做一个分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麦子不断的在成长当中，稗子也是在成长当中，那么这是可以说比喻说今天福音圣教会福音事工可以做一个，在以前我们看到今天教导圣经教会的福音事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加的兴盛，也有许多福音性的节目几乎是24小时都有这样的播出，是之前以前世代从没有见过的现象。看到这个表示是麦子正在成长当中，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也同时也看到稗子也是快速的成长，我们也看到邪恶的势力也在不断的在成长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今天反对神反对基督的势力越来越大，让你难以想象。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在我们中国的教会信基督徒的人数快速的增长，就像麦子一样，感谢神，这是神的工作。那么在挪亚那个时代，听众朋友还记得，在挪亚的时代地上那个时候也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强暴，可是那个时代却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无神论者。我们知道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这个诫命当中没有一条诫命是针对所谓的无神论的，但是十条诫命当中有两条是针对多神论的。那么在十条诫命里面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这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3节到4节，就是说那个时代当十诫颁布的时候没有针对无神论，只是有两条诫命是针对多神论的，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所谓的无神论。可是今天听众朋友，无神论实在太多了，我们也知道在大卫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的多神论，但是在大卫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什么，就是很多很多的无神论，在大卫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在诗篇14篇第1节这样说啊，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经文啊，可以来把它记起来。大卫在诗篇14篇这样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人，没有神啊，愚顽人，很顽固的又愚蠢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就是诗篇14篇。第一节，当时大卫所说的愚顽人，当然意思就是说那个人是一个疯子，就是指那些无神论者，凡说没有神的人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那我认为今天也有很多公开反对耶稣基督的人也很多，今天我们是要传讲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世人最需要的。今天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啊，公开的来他们反对的对象啊，就是要抵挡主耶稣，这是我们今天 基督徒所处的世代当中，看见抵挡神的、抵挡基督的势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当靠神给我们力量，来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福音，盼望这些无神论者有一天听到福音，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的第三节，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我们要先想一件事情，就是神是要保护我们的家庭，建立家庭的制度，其中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就是建立了一个婚姻制度，为了人类的幸福，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就设立了婚姻制度。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神已经为人类设立了一个婚姻的制度。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希望能够摆脱了婚姻上的约束，而且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想挣脱婚姻对一个夫妻的一个约束。有一件事情令我自己非常的震惊，就是发生在教会里面。那有一次我参加一群年轻人的，我在做讲员，在聚会当中，那么我在进行圣经问题解答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竟然就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说，她说问题是什么呢？她说一对相爱的情侣为什么一定要去结婚呢？为什么他们不要进行这个结婚典礼，他们同居就可以了，好吗？何必这么麻烦呢？听众朋友，神设立的婚姻制度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遵守婚姻的制度，要保护夫妻家庭的制度。可是今天很多人说，对神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就是他们现在不要神，也不要主耶稣来做给他们做约束。那圣经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说，我们要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认为今天十条诫命就等于像一个绳索一样，所以当有人要常常认为说啊，这麦基牧师，你怎么，你不是你以前说你反对十诫吗？听众朋友，我没有反对十诫，我所强调的只是我们得救，一个基督徒得救不是因为遵守十诫，因为我们没有人有能力完全的遵守十诫，我们得救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诫命颁布这个十诫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人类的，要有一个正当的行为。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很想把十条诫命、圣经的诫命统统不要了，要过着那些目无法纪的生活，以为也犯罪的人没关系啊，神不会审判的。听众朋友，其实十条诫命、神的戒律是要引导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你看，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当中最流行的想法是什么？今天可以说最盛行的，大家的想法像什么呢？就是像这个经文所说的，在诗篇里面所说的，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自由了，我们要自由自在，不要啊神来约束，诫命来约束我们的生活。但是听众朋友，神的话很清楚，不可以，因为我们的老我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老我是败坏的，是邪恶的，必须要受到约束。所以诫命、十诫是让我们知道人的行为要受到约束。我们知道今天现代的人或者年轻人、老的人一样，要挣脱所有的律法上的约束。因此我为了今天的世代，我自己感到很忧心。我们看到在政治圈里面也是一片混乱，在道德上很多看到啊，人的道德也是越来越败坏，在灵性方面也是有许多的妥协，很多的冷漠，漠不关心啊。教会的基督徒也很多，所以我认为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四节，那么神怎么样来看我们今天的社会呢？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什么意思？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这是什么样的笑声呢？是不是很幽默的笑声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听众朋友要注意，魔鬼，撒旦魔鬼总是会让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去教会敬拜是一个很沉闷很不快乐的事情。很多人有一种对教会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说我们去教会，到了教会里面就是要正襟危坐啊，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一点点的乐趣。其实我认为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的神都是也是很幽默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从教会当中，从读圣经，从敬拜当中得到许多的啊神赐给我们的喜乐。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常常啊，她认为她说她读圣经的时候，总认为说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那后来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就引用圣经当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很幽默的事情。后来这位姐妹就对我说，她说怎么会在圣经里面啊有那些幽默快乐的事情呢？她说你这样讲大概是不对的吧。但是啊，这位老姊妹她现在已经回到天家的，我真希望她回到天家之后，她能真正的从心里面笑得很开心，因为他所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地方，就是与神同在。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当是非常的啊快乐。其实他在地上也需要有快乐，因为我觉得他在地上怎么会活得这么不开心哦？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应当知道在主里面，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啊要常常的喜乐。那么会不会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许像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基督徒应该在主里面是有快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有与主同在，那是一个现在可以经历到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可以与主啊共度一个，在今生就共度一个美好的时光。当然我们要期待将来在天上有更快乐更美好的时光到来。总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喜乐的神，是一位有幽默感的神，在神的话语当中也带出幽默。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在诗篇第二篇里面看到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那么当然听众朋友，你觉得神所发笑的声音是不是很幽默的声音呢？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什么呢？那么从神的观点来看啊，从神来看我们人类，我们人啊是非常的渺小的。但是我们是一个渺小的人，竟然大胆的向天上挥着拳头啊！今天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物啊，我觉得讲起来也是很好笑，也是非常的荒谬。我们人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那个坐在天上的神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因为人微不知道的人竟然敢来公开的抵挡神。所以今天很多的骄傲的人啊，一些骄傲的政治家哦，他们非常的骄傲啊，他们认为说神算什么啊，他们认为说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许多骄傲的抵挡神的人啊，今天也很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在地上在神面前其实都是很渺小，其实过不多时他们就要从地上消失了。竟然一些渺小的人竟然敢来抵挡神，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不是很可笑的很荒谬的事情吗？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的第五节怎么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听众朋友，这是说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啊这种抵挡神的人。因为神对宇宙对我们都有一个计划，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完成他在地上对人的一个计划。 神并不会单言他的计划，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神都是按着他的旨意来行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啊，神在对地上对你我有两种旨意，一个是在天上的旨意，一个是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旨意。那么神今天正在执行天上的旨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说什么旨意呢？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再说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么今天神也按着他的名从世界上来呼召一些属于他的百姓，那么这是神在今天今世我们的目的。神还另外一个目的记载在诗篇第二章第六节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的。今天我们知道神在地上也按照他的计划来行事，在立了他的君在锡安上，锡安山他的圣山上了。神在地上也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完成他的计划。那么我们虽然不知道主耶稣已经升天什么时候再来到地上，但是神的计划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他要在地上完成他的计划，在地上设立他的宝座。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